主耶稣，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台湾最近有很多的灾害，我们知道当中有你的旨意，有大自然的生态，还有我们自己所当负的一部分的责任。不管如何，我们为这些受灾的家庭祷告，求你帮助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民间，还有受灾的每一个人，大家一起同心重建他们的生活。我们今天早上还可以平安的在这边一起来看创世纪，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你保护我们。最近这次台风听说是要往日本去，求你也保护日本地区。如果这些天灾是因为我们对大自然的滥用跟没有爱护有关系，也帮助我们，那我们在求发展的时候也有智慧来思想怎么不伤害这个地球。我们开始简单跟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替那个索多玛城祷告，那就我想一个主要的重点就是替坏人祷告，因为索多玛城是上帝已经决定要灭掉的城，是不恶不作，就是该毁灭的城。可是亚伯拉罕是替这一个城跟上帝祷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般来讲，我们说替好人祷告、替无辜的人祷告，我们应该大部分人做得到，不管你是佛教、基督教什么教，就是替那些受灾的人祷告，我们很乐意做，而且觉得应该替他们祷告，甚至是应该是帮助他们。可是如果这是一个坏蛋，那上帝要处罚他，公义的审判，你还要替他祷告吗？我稍微讲一下一个人，这样讲不是要高举他，就是退任的行政院长张俊雄先生。他退任以后，他跑来找我，他说我决定要在和平留下来。那我也想说，我这一生为台湾政治做那么多事情，剩下的时间应该为上帝的国度做一点事情。可是我已经年纪那么大了，我能做什么？他开始是想要为那个罪患的受灾者的家庭，帮助这样的家庭。后来发现有一些政治啊什么因素让他很难进去，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好，既然我没有办法去帮助那个犯罪的罪案的那个受灾的，就是受害者的家庭，我就去帮助害人的那一边。罪犯当中，害人的那边跟受害的那边都是人，都是上帝所爱的人。可是你去决定帮助那个受害的那一边的话，人家会鼓励你。如果你决定去帮助那边害人的那边的话，有的人就会对你觉得你头脑是不是坏掉，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做这种事情。那开始到全省那些被判死刑的死牢里面去找那些人，了解他们为什么犯这样的事情，跟他们谈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那有时候回来就打电话给我说，啊，真的是有很多这些我们看起来是十恶不赦的人，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听起来 你会为他哭的那个故事啦。但是因为他已经做这个事，我们一般不听他的故事，觉得他是借口，觉得他是想要拖着，这不是容易的。我们把这个放在背景，然后来讲亚伯拉罕的故事，然后我们来听下面这一首歌。这一首歌叫做 Heritage， 那个应该叫什么，遗传还是继承，有一个那个诗班，那他们唱这首歌我觉得很棒，很多人大概很熟，我想要找歌谱找不到，我就把这个影片给你们，就是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So when it seems you're all alone and your heart will break in two, remember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The clouds round you gathered in the midst of the storm. Is your ship tossed and battered? Are you weary and worn? Don't lose hope, someone's praying for you this very day. At peace be still. Is already on the way.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So when it seems you're all alone,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When it seems that you've prayed till your strength is all gone and your tears fall like rain, just how much you can bear. He'll speak your name to someone in prayer.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Someone is praying.
在为你祷告，祷告是基督教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向神摆列我们内心的祈求，或是我们的哀嚎，或是我们的快乐，这是很特别的。我们相信上帝会听，上帝不一定照单全收，因为他是上帝。我们所要求的不一定对整个情况是最好的，我们只能按照我们以为最好的来祷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换到所多玛城的话，我觉得就多一层意义。我必须承认，我当牧师那么久，刻意的为那些被社会被大家公认不对不好的人祷告很少很少，我能讲大概有两次吧。就在美国的时候，为了一个我们这边的孩子，他是不信主，就是拜拜的。那爸爸大概是70年代去美国，我们叫做早期的留学生，那念科技的，念到博士，然后就 在那边待下来，生了孩子，应该算是在台湾来讲，那个时候能够出国是很棒的一个家庭。这个孩子也很聪明，申请到哈佛大学。可是就要入学以前不久，就发生一个案子。他跟他五个朋友拿那个棒球的棍子，去把一个新加坡来高一的孩子，活活的在他们的车库里面打死。打死完了以后，就到他们的后院挖了一个浅浅的洞，就把他埋起来。那孩子很笨，很快就被发现找到，就被抓起来。报纸报很大。第一个，这是少数民族在美国，我们华人算是少数民族。第二个，这是小孩子 ，teenager， 是很残忍的，五个人用棒球那个铝棒活活打死，高三的打死高一的。那、这个哇，报纸报得很大。那时候我在美国，就是看到，哎呦，可怜，怎么会这样的家庭哈？怎么会发生这样？我们也不了解整个背景，就知道这样。然后就开始进入诉讼，然后发生的事情就在 Orange County， 我是住在 Los Angeles， 洛杉矶，那个就在我们的隔壁城。如果你美国有点知道了，在洛杉矶的南边就是橘子县，那东边是 San Bernardino， 这是洛杉矶南部的三大县，就在我们隔壁。我住在洛杉矶的西南角，所以要去那边也不远了。可是那个家庭我不认识，第二个整个过程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只是一个念报纸知道这么一个消息，觉得很不幸，也搞不懂当中的是非来去，都不知道，就是这样。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就跑来说，牧师能够去关心这个家庭吗？那报纸已经写出来，就是台虎教会的那个橘子县那个周淑慧牧师已经开始有反应，因为在发生在他的区内，所以开始要去关心这个家庭，然后他们要在华人的那个社区办演讲，怎么样防止你的孩子将来发生暴力行为什么什么，开始要做预防啊，做帮助家庭的工作。那个记者就一直在追这个消息的后续的发展，所以我第一个反应是说，麦宏刚刚你给搞，这是我第一个反应，第一个不在我的区里了哈。啊，第二个已经有牧师，而且是台湾教会的牧师已经在做了，那我要去做什么呢？哦，我说我们顶多是为他祷告，嘴巴是这样讲的哈，但是即使是因为对那个案子根本不了解，也不会有负担呐。坦白讲，你了解才会有负担，这样对不对？根本不太了解，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然后继续发展，后来才知道说，那个爸爸，就是比较科学主义者，所以对宗教很难接受。那妈妈是整个垮掉，就是唯一的男孩子现在这样子了，然后就开始要出庭了。那就听到说那个有一个那个华语教会的地方教会的人已经带妈妈去教会，已经开始在教会聚会，所以台虎教会没有成功，台虎教会只是办了一些活动，可是真的关心这个家庭是一个华语教会地方教会的教会开始关心这个家庭，开始去为他们祷告，开始去关心他们。那这个妈妈也几乎就到那个教会去礼拜了，可是这个爸爸是那个很台的，所以一听到华语他就没有办法，爸爸绝对不去讲华语的教会，所以就没有办法，妈妈自己去，这样，所以这个家就变成两边。那个时候找我的那个家庭，就是以前他们念大学的时候同学的，那是基督徒，在我的教会，又跑来跟我说，牧师啊，现在情况是这样，虽然你说的没有错，那边有那边的牧师已经在做什么，可是这样，难道你不能就去看他一次吗？就去拜访他，私底下去看他这样。想说一次应该可以吧，不能说连一次都不行吧，啊，就联络好时间，就到他们家去，那坐下来谈，才知道他妈妈最近吃不下，睡不着，什么都就是整个等于崩溃了这样。 啊，爸爸就是不讲话。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如果我们来陪你们啊，我们安排有人就是送餐来陪你吃，等于要逼他吃东西了哈，就是要陪着他吃这样。啊，如果有开庭的时候，我们就陪你，你们可以接受吗？就问这个妈妈。那他知道我们是讲台语的，妈妈是期待说，如果要靠上帝的话，应该夫妻一起嘛。啊，现在目前就是只有他去，先生不去啊。先生是一定要听台语，所以就这样子，他们就决定说让我们帮忙，就开始去。而且我开始去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呢。开庭的时候，那个旁下面那个就是一边是被告，一边那大家都敬畏分明。那我跟几个姊妹去坐在那个被告的那个爸爸妈妈的旁边哈。啊，大部分人都坐在那个被杀掉的那个新加坡人的家里的，都表示支持啊，表示可怜啊，这个小孩子应该要判死刑啊。这，那我不晓得，如果是你坐在那边，你有什么感觉啦？这是真牧师哈，啊，我是不是他个派你哈？这个案子这么清楚，那你坐在那边你在做什么嘛？可是我已经答应我们的会友说要陪这个家庭嘛，啊，我那感觉就是有一点连真的挂不住哈，然后就是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只是来陪他嘛，就是表示支持嘛。虽然他是制造凶案的家长哈，你要怎么说，多少有一点责任吧，不能说百分之百，孩子是他养出来的嘛。哦，如果要怎么说，总有逃不掉的一部分责任。那就这样。那有一次就是他在法庭又昏过去了，所以我们就要送他到急诊，然后急救。然后另外一部分的人就留下来看法院的那个进行是怎么样，这样有一段时间，那开始就想啊，这个孩子呢，啊，就在那个时候收到哈佛大学的信，因为这个孩子没有应该要去学校没有去，就说我们给你全额奖学金，你还有什么困难，请告诉学校，学校想尽办法要让这个孩子入学。你是爸爸妈妈收到这封信，你会不会哭死了？就是全额奖学金，他们认为说，如果这个还不够，还有怎么的话，我们学校要争取这个学生，所以你只要你开口，看你有什么困难，告诉我们。妈妈拿了这个，就孩子在牢里面了，结果被判的是无期徒刑 ，no parole， 就是这一生是出不来，等于死刑，但是没有把他杀掉。高三就判进去，然后就开始说能够去关心这个孩子嘛。那我才知道在美国要去探监需要你自己要先被确定你没有问题 security screening，哦，你要把你的 ID submit 到他们的司法部要去查你有没有换过案，有没有什么前科怎么样，然后准了以后再给你一个 permit， 那要那个牢里面的人同意，不同意的话也不可以去看他。那开始他孩子不同意，所以就进不了。那经过蛮长时间，半年还是一年，我忘掉了，已经判决了，已经关进去了。有一天突然，他妈妈跟我说：“我的孩子说你可以去看他了，要看他要他批准了，说你可以看他了。”我就很吃惊啊，说：“哎，怎么不可以变成可以了？”原来他被牢里面另外一个判死刑的印第安人带信主了，你会相信吗？那个印第安人几十年都没有人看他，在美国有两种印第安人跟黑人，常常被判的重刑到里面不久就没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了，因为家里面根本活不了，要想活也没有时间去看他，所以就失联，知道吗？那就自己活在里面，就啊，这种判死刑的他们都换在那个监狱，是叫做顶级安全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有时候连出来放风都不可以，出来运动都不可以，就是关在死了，啊，又怕他自杀，所以是一个牢网关两个，互相有责任报告警察，如果里面另外一个人在做怪怪的动作还要报告，就是每一个牢网关两个，啊，所以这个给这个孩子一个机会看那个印第安人呢，啊，在那边祷告，啊，后来他就好奇，我同样被判死刑，那心情不好嘛，哦，啊，这印第安怎么这样啊，就所以不是我们带他信主，是一个我们说坏蛋，哦，大家认为很坏，他怎么做我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被判死刑的，就带一个另外一个被判死刑的信了耶稣，啊，信了以后他心就比较软，然后他说可以让牧师来看，我慢慢的变成这个孩子的 朋友，就看他不容易的，那个监狱都是盖在沙漠里面，你知道吗？就是万一你跑出来立马波罗附近都是沙漠，所以你就会死在沙漠里面，所以就是让那些监关里面你不要跑了，就算你挖洞跑出来还是沙漠了，所以那个交通很不容易，常常要差不多开7-8个小时车才能够去看他1个小时，然后再开7-8个小时才能够回到你住的地方，是这样。他们有时候也会被移动，好像怕久了会出问题，所以会搬来搬去。他就开始，那因为这个人是判终身，我知道我会比他早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才高三嘛，我已经快60岁了，那他父母一定会比他早死，所以如果有人要陪他的话，只有我们不行，所以我就在我们教会成立一个团契，成立一个小组，叫菲利比团契，为了这个孩子。那我希望这个团契，就是我走了，这个团契继续会有年轻人参加。那重点就是要关心那个受刑人跟他们的家属，就有几个人了、啊，其实也不多，大概3-4个、5-6个。那我们就是大家都会申请那个 permit 许可啊，变成大家排班，因为要去一趟不容易，你不能常常去啊，就跟妈妈谈好，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去，妈妈不能去的时候，我们这边有谁可以去？你在那就把日历摊开来哈，让这个孩子感觉没有被忘记。只有排这个就很难了、啊，坦白讲，对不对？就是不是挤在一起热闹，就是大家均匀的散开，让他觉得总有人来替他祷告这样子。然后我最感动的是，这个孩子一信了耶稣以后，整个就改变了。第一次看到福音在一个这样残酷的小孩子，我就没有时间讲他犯罪。那个有一个背景，那个其实有点黑道涉及在里面。然后对方先秀那个机关枪什么枪，就是威胁他，他担心，他以为对方真的有办法，然后就先下手，我想把他杀。这背后有这种很复杂的那个黑道的心理在里面了。那这些孩子还没有到黑道，可能是已经到黑道的边缘，快要进去的，听起来是这样的。那如果那个背景是这样，然后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就想到他在里面，我们就说我们弄一点钱，那个监狱里面也规定不能太多钱哈，就是弄一点钱，然后让他可以在里面买里面的东西。我们才知道监狱里面哈买不到外面的东西，监狱只能买监狱里面做的东西。那他们的肥皂是监狱里面自己做的肥皂。我们以前那种刷门啊 ，deco， 你知道那种东西吗？硬硬的黄色的那一块，可以洗很久，很硬那种，搓会很多泡泡那一种。他们是就是监狱里面的犯人自己做的肥皂，他们能买到。牙膏也是里面自己做，当然味道都不好啊，很粗糙的。可是就是连这个都买不起，因为我们就问这个孩子说：“你希望什么东西？”圣诞节我们要给你一个礼物，他想一想就写出来。他说：“我希望有30个肥皂，30个牙膏。”那我们就好奇说：“啊，你一个人，你是要除一年用的还是怎么样哦？”因为他们在里面都有打工，都有一点钱啊，都是一天好像25仙，还是几乎是一点点意思啦。可是他是靠这个钱去买肥皂跟牙膏啊这些东西。他说：“不是我要。”我妈妈给我的钱是够买这个，不是问题。可是我在牢里才发现，有很多黑人跟印第安人，他们一整年都没有肥皂，没有牙膏可以刷牙。那我算一算，大概有20几个。所以如果你们要给我，不必要给我，你们就把那个钱拿买30个肥皂，30条牙膏，然后我会把它包起来。他说我会把它一包一包，一个肥皂一个牙膏包一包。然后你们来的，你们送给我，就送给里面那30个，也是死刑的那些犯人当圣诞礼物。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如果这个叫做基督教，那这个我要。基督教如果只是帮助好人，那算不错了哈。如果可以让一个这样的人，如果被主的爱摸着，他的生命能够改变。可是你听到后面的故事，你会觉得同意说我们去帮助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是对的。可是如果没有听后面的故事，开始总会觉得不太对吧？ 听过陈进兴的故事吗？到现在还有人在骂，你知道吗？说怎么那种人，你们基督教还去帮他什么赦免饶恕，那这个公理在哪里？天道在哪里？那我会分享这么多，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亚伯拉罕在替索多玛城的人祷告。那个背景让我想到我自己一点点的经验啊，但后来有另外一个故事，我就不说了。我们把这首歌唱一下，您刚才听的会不会很感动？我听的是找到，我是很感动。他们唱的很美哈，特别在有人为你祷告的时候，他们声音特别小，你有没有注意到？然后就有两个 solo 就唱那个在苦难中的人，好像在飘在大洋里面的一只船，那种孤单哈，哭到眼泪都哭不出来的人，说你不要失望，你不要放弃。有人在为你祷告，这是那个歌的背景哦。我们来试试看好吗？我们从副歌开始哦，哎。来，
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破碎忧伤，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当黑云环绕你，陷入狂风暴雨，一股骤浪中飘荡，灰心丧胆，别失望，有人今天正为你祷告，平静安宁想要充满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破碎忧伤，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时候你祷告感到精疲力尽，你眼泪掉如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他能了解你痛苦有多少，他要别人为你的命带到，有的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破碎忧伤，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我一直在努力要把和平教会的祷告会做好，可是到现在都要讲的是失败，想尽办法。后来我今年又跑去看那个行道会，行道会的祷告会，如果连他们的连导加起来大概有2000个人，我们教会是20个人，这个差别太大。那当然他们做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里面有灵恩，有医病，有这个敬拜赞美，跟我们做法差很多。可是我觉得我们如果不能来祷告会，至少我们可以养成一种替别人祷告的习惯，这个应该可以啊。 当然你时间许可，鼓励你来。如果说真的不许可，那也大家有大概都喊嘛，哈，也不能勉强。可是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们的周报，我们教会的周报，每个礼拜一定有一个带导栏，鼓励你把它带回家。那个不是摆在那边好看的，就是因为你没有消息，你就无从替人家祷告嘛，根本不知道哪里有需要。今天容许我有一点时间，把今天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在教会祷告的，我提到这里来，我大胆的提到这样，我们来试试看一点点时间替一些事情祷告。H1N1 这是全世界不是很严重，可是大家很紧张的一个流行感冒。我们这个流行感冒在我们之间已经每一年差不多都有了，到冬天都有哈。可是最近因为 DNA 研究的发达，因为资讯的发达，然后大家对这个就是更了解的时候，这个资讯多起来，反而那个大家紧张度就高起来，就很害怕。全世界都陷在那里面。这是电子显微镜看到的那个 H1N1 virus 从猪跳到人的这个他们的样子啊。我找到联合国那个全世界流行的，那么只有格陵兰还有非洲这些地方大概是沙漠，所以 H1N1 活不了吧，其他都有，所以我们不把它叫做epidemic， 我们把它叫做 pandemic。 我不晓得你这个字听过吗？ pan 就是 epidemic 叫流行， pandemic 叫全球流行，应该这样。 pandem 就是泛美，就是全地球都有这种细菌，都有这种病毒。红色的部分是已经有报告个案，那大的这个黑暗红色的这个是101个以上的人死掉的地区，然后50个是中的，10个到50个小的，最小的1到10个。那可怜的台湾因为太小了，连什么都没有。那我去查，它下面写说这个叫做没有资料。那可见我们台湾在联合国还不算不存在，就是我们还不是联合国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员，我们哪里会没有资料？我们有资料啊，我们都在统，每天都在统计啊。哦 ，Chinese Taipei 哈、哦，这里，啊、哦、，Chinese Taipei today 哈、哦，就这个。那这上面是跟告诉我说这个没有资料，就是这样。那我说好，没有资料我去查，结果跟上一次那个水灾一样，水灾我还找到网页，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个什么。救灾，什么什么总会的，什么什么那个中央级的哈，还找到他的网站，很可惜的找不到资料。我去找的时候已经8月8号水灾嘛，大概13号祷告会，我想去找资料，上面只有他的广告。我们这个网站做的多棒啊，我们是台湾所有的灾区都知道 啊，可是88都看不到，已经5天了，我们的中央的网站上面没有资料，后来有出来了，可是我觉得那个有一点太慢了吧。然后这一次呢，连网站都找不到。如果你们找到，告诉我，我找了一个晚上找不到。中央疫情，我们也是成立一个什么台湾的中央疫情什么什么中心，我找到这个名字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我要看说怎么样？对不起，这一次连广告也没有，连网站都没有。台湾应该不是那么落后吧？我有一点失望。可是，在新闻报道里面有，他们去那边问到的是有。就是昨天还前天哦，礼拜四，今天好像112个吧，多了8个住院，所以我们资料是有了，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在沟通上面，我觉得还有空间。107，其中儿童占一半。好，我们就知道这样。台湾好像死掉几个是有，不止2个，现在好像比2个更多了，6个还是几个有，个人的我们不晓得，这是一个大 picture， 就是这样子。我们花1分钟来祷告好吗？为这个情况祷告，为我们自己的健康，为我们的家人，我们所关心，还有为你认识的目前正在发烧的或是正在住院的，我们求神医治，求神保守。因为大流行还没来，冬天才会来，我们 祷告，还有为在发展疫苗的那些公司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好的疫苗，我们祷告。主耶稣，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流行病病毒的感染一直都在我们地球上面，可是我们的医学不断的进步，对这样的感染似乎我们有新的方法，可是病毒也不断的在演变，我们似乎一直在跟它做赛跑，有一些我们已经知道可以避免感染的方法不是那么难，可是需要大家的合作，需要政府的有效的来管理，求主帮助全世界的政府还有民间，让大家能够了解以后做我们所能够做的，好让这一个流行这个伤害降到最低，为那些已经在住院的祷告，求上帝帮助让他们用的药能够有效，让他们能够赶快好起来，我们这样跟你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水灾受灾区是很大啊，我们教会除了组了两次的那个年轻人哦，跑到灾区去帮他们清地方以外，我们就在考虑说，不应该只是救灾，还有救灾以后比较长期的重建的工作，我们教会能够做什么？那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把钱收起来，然后就给政府或是给一个机构，那就没事了，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是我们找到一个小小的我们能够帮助的那个对象，然后我们就跟他建立比较个人的长期的关系。那目前我们教会倾向是走后者，就是说因为我们就要全部钱放到那个里面，根本就是一滴水放到海里面，没有什么啊，我们也没有什么感觉啦，我们就是然后你讲几尿人无带啦，就是我钱过去的、啊，有啊，我们教友捐了多少钱这样哈、哦？那我们会直接的去那个地方跟他们联系，了解他们的痛，然后了解说他们目前需要什么，我们能够帮什么忙。我们这一次和平教会是愿意学习这样的功课。那我们去扫地是去加东啦、啊，后来我发现加东的需要没有原住民的那么大。加东是有淹水没有错，可是资源怎么都好一点，原住民那个很可怜，那个整个要迁村了、啊，整个都不能住。那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本来就决定要帮助，后来就多了一个，那一个就是这个达瓦兰，一个是好茶村好茶教会，这两个都被灭村了啦，人都不太多，那他们都要迁到同一个地区要迁村，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孩子的教育啦、啊，心理的重建啊，还有他们的礼拜堂怎么重建的问题，我们教会目前在建堂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啊，但是我们觉得说不要为了建堂就把所有我们能够学的功课能够做的就把它放在一边，我们试试看看神会不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所以我们计划用这两个教会做我们的目标哈。那他们的人所有的会有的那个房子什么都不见了，所以他们的牧师就没有奉献，就没有谢礼，因为牧师是靠会友奉献拿谢礼的，这都是独立教会，那我又不啊，自己都不啊，怎么可能奉献给你？那我们暂时我们决定先前面两年我们会负责那两个教会牧师的生活费，就到总会规定就是说原住民应该至少多少这样，我们了解以后，那我们会有一个，我们今天牧师会跟他们保持联络，如果有别的教会给他们补助，我们就会适当的减下来，就是也要避免那种都不晓得，其实他拿了很多了，比我们还多了，我们还是在给哈、哦。这个有很多，就是你要真的要做好事，你要很多要小心要做，这个我们有在努力啦，在努力，马上跟总会了解，总会有补助吗？对这样的教会还有怎么样？那还有我们今年决定，明年决定把我们的那个暑期福音队就会送到这边，而不是送以前的地方啊，这是有一些改变，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实际的参与一点点这个地方的重建。那 所以虽然你们都不知道，可是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们对这个有一点，有一个叫达瓦兰，一个叫好茶教会，他们都会搬到那个本来台塘农场有一块地哈，现在没有在用，叫做马家农场，他们都要到那边重建他们的家园。我们有点是因为他们祷告好吗？好像我们不认识他们，可是我们知道有。在屏东啊，在山上，都在山上哈。好，我们低头为这两个教会传道人，为他们的会友，还有漫漫长路了哦，要重建不容易。我们能帮的不是全部，就是一点点，但是我们愿意有一点一点就帮一点嘛哈。我们低头为这两个地方祷告，我们低头。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和平教会这一次有机会在爱心的上面有一点点的学习，我们需要主你来帮助我们，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实际的对这两个原住民部落的被灭村的小小的教会表示一点关心，表示一点爱。求主也鼓励这两个地方的传道人跟弟兄姊妹，让他们不要灰心，不要上当，让他们知道不管在怎样的困难，有人在远远的地方在为他们祷告。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个要请你们为和平祷告，我们当然有一些不是和平教会的，我们盖礼拜堂现在走到这里，花包招标已经做了，技术评选也做了，采购原则也定了，现在在做这个议价，那大概一个礼拜内希望能够议到一个好的价格。那这个当然是我们教会是希望找到最好的厂商最低的价格，可是厂商有他一定有的利润，也不可能说不赚钱都帮你做，那我们也不要求厂商这样大的牺牲，只是说我们能够的找到最佳的那个目标，这是我们祷告的。那为了这个建堂，我们有一些配合的动作要做。我们要成立财团法人，因为我们估计哈，我们奉献加上卖房子哦还不够，那不够的钱可能要贷款。我们如果没有成立财团法人，我们就不可能贷款。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正在努力啊，我们要成立财团法人就要买到一个房子，那在台北是不可能，因为我们买房子都要卖掉了，台北规定要2000万，而且是公价不是市价哈。市价差不多要6000万，才可以达到公价的2000万啊、哦。那台北县现在还没有这个规定，所以我们现在在台北县找到一栋房子，希望可以赶快成立财团法人。现在正在努力当中啊，替我们这个祷告。那这个有了以后，我们不够的钱，我们就先贷款，然后再慢慢还哦。或者的话，我们会盖完还可没有问题，盖完就没钱了，就是这样的哈、哦。椅子啊，什么设备啊，那个就是大概要在4000-5000万，那个可能要先靠贷款哦。还有我们要卖房子，因为我们奉献只有差不多1亿啦，好，现在拿到全部大概1亿啦，那希望卖房子也差不多可以拿到将近1亿啦。那本来我们就是流标流了几次啊，最近也感谢主，几乎5间房子卖掉4间，现在第5间也在谈的哈，那就还好，照我们跟内政部报的价，我们不能卖太高，因为这个房地产还不是太好哈，但是就是可以内政部许可的价，我们可以卖出去哈。那在办手续啊，为这个手续祷告，因为房子的所有人不是我们，虽然是我们教会买的房子，所有权人是总会啊，要总会盖章哦，很困难哦，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希望总会会同情我们哦，因为对方买了以后，如果发现你们很啰嗦，到时候说他不买的，然后那我们这个不行哦，这个有一些行政上的来往哦，要让我们负责的弟兄有耐心有爱心，然后慢慢的跟总会解释啊，希望总会能够谅解哈，让我们顺利的把这个卖掉。然后我们卖掉以后呢，我们开始要拆了以前呢，我们就有很多东西要找地方放。那放以前呢，我的期待是，所有的东西要先在电脑放一个位置，不然以后我们就糟糕了。就是，那还要、那个东西放在哪里都不晓得，因为我们会搬到别的地方去嘛哈。哪一些3年内要用，哪一些3年内不用， 然后电脑要，我们最近在周报登了那个请志工哦，就是有配的哦，就是不是免费的，就是我们给学生一点钱，又找不到几个，一个两个很慢。我们教的东西现在发现很多，就是要先建档，把那些东西都归档，然后很清楚这个东西是要放在哪里这样哦。那完了我们再把东西动。我们要感谢主了，那个我们有个长老的爸爸哦，他在中立有一栋厂房没有在用，说你哪不去啊，某林肯啊。所以我们教会就省了那个租仓库的钱啊。可是那个长老现在在住院哈，急诊住院，所以我们等一下要为他祷告哈。那爱心把这个才弄出来，讲好他自己住院。还有我们的教会今年要改选长子，要做一个改变，这个改变要得到弟兄姊妹的支持才可以。就是我们发现呢，我们过去的长子的组织跟实际上教会啊事工的推展呢不平均啊，不平衡，所以我们要做一点改变。啊，最大的困难就是每次选长职，我们会有只知道说今年要选六个，所以我们就勾勾勾勾六个，啊，让他去当长老哈，啊，选几个执事，勾勾勾几个。那自己再选出来要做什么？很奇怪的代际啊，他们的事，然后我们就头痛。选出来的时候，被选的时候不晓得做什么，然后选出来大家就在那边。那这里走黑瓜子啊，到最后都一个动作，两个动作是没有人做，或是大家不会做的，然后大家弄在那边，这个怎么办？因为选的时候会有没有这个想法，我们教会也没有跟大家知道说，我们今年要选的是要财务的，要什么资讯的，要什么？那个东西有一个专业背景的需要嘛，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好嘛，哈。所以今年我们要有这个改变啊，这个改变选举就变得很复杂。可能会引起弟兄姊妹的反弹，以前很简单嘛，就勾勾勾就没事了哈。我们今年要把所有现任的长子的愿意继续做的先把它厘清，然后把所有我们教会现在需要的执事长老位置弄清楚啊，每一个位置要做什么事情也弄清楚，然后选举的时候就会让会友知道说，今年我们要有六个长老，其中有一个是宣道的，一个是资讯的，一个是财务的，然后我们会有在选的时候，会从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这一个有财务背景，让他来做财务长老最好。我们希望选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啊，他被选的知道说他就是要当财务长老，被选的人也可以说我有负担做什么，那希望这样可以帮忙一点点啊，以后在事工的配搭会好一点。讲是讲的很多哦，可是做起来我就发现有它的难度。那为我们这个，我们有三个长老在负责计划这个选务哈。替他们祷告，他们有聪明，能够讲得清楚，会有能够了解，能够支持啊，能够选出来的长子是真的很快，一选出来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不会选出来大家在那边推来推去哈。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的这个议价，为我们的这个东西的管理，还有长子的更新哈，还有跟总会叫卖房子的处理，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跟带领，为我们祷告好吗？一分钟哈。主，我们谢谢你让和平教会有机会来经历建堂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很小心一步一步的走，现在我们到了议价的阶段，求上帝你保守我们议价的同工，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智慧，能够找到最好的厂商，得到最适当的价格。我们有这样的期待，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过程当中能够跟厂商有很好的互动。我们为我们教会要成立侨团法人买房舍的事祷告，帮助我们的同工能够尽快买到合适的房舍，让我们能够顺利成立法人，好为了建堂办理贷款的事情。我们为我们教会所有的房子要卖出去来祷告，感谢主，大部分的房子已经有人要买，我们还有一间正在谈，求上帝保守，让这个过程能够顺利。特别我们跟中会跟总会 在卖黄色的摄影上面能够有好的沟通，有好的配搭，啊，为我们的长职今年改选有一点点改变，仰望主的恩典，让弟兄姊妹能够了解，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推出，啊，能够带领大家在建堂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努力的长老跟执事，求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要讲三个人，还有很多哦。那讲完以后，我希望我们两个人一组哈，你就你跟隔壁的两个两个，你就讲一件你自己最想人家帮你祷告的事情哈，就是你自己个人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点祷告哈。这是一个10岁的孩子杨杰玲，他是全家都是拜拜的，我们不认识他，可是他的亲戚在美国是基督徒，所以就从美国打电话到我们家里来说。他们住在台南，可是对台南的医院没有信心，所以把孩子带到台北荣总接受治疗，已经接受3次还几次的化疗，那我呢就又回台南，那这次来医生说化疗没有效，还地卡、哦、要把脚锯断，那我们孩子我们就看了他几次，看起来都还好，玩电动玩具啊什么什么，可是要礼拜二要开刀，那一天我老婆去看他的时候就听到快要把他推到开刀，在里面大叫，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卡贝隆举起来了，就很听起来那个很害怕的那个声音，很大声的这样叫。那我们这个孩子祷告，为这个家祷告。那个妈妈就跟护士拜托说，这是去庙里面求来的那个护身的那个，能够放到开刀房吧？开刀房不容许外面的东西，因为那个无菌嘛，那所以护士就在跟他谈。所以这一家人都还是拜拜的，不过他们有接受基督徒去为他祷告。台湾人就是这样，他们并不拒绝任何可能帮助他的嘛，可是基本上他们不是基督徒。那觉得虽然你不认识他，今天早上有一点认识他了，我们等一下就替他稍微祷告一下。特别我想对这个孩子，不管锯完以后还要化疗，还是往前还要锯，还是我们还不知道，可是对这个10岁的小孩来讲，是一个内心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创伤，是真的是要有人为他祷告。那这个是到我们教会有几次，其实不太熟，我们教有不少这种游牧民族，就是来这边一下去那边一下这样哦，那后来就没有来我们教会了。那可是我们教有一个姊妹就打电话说，哎，这个人曾经去过你们教会，年轻的人，女孩子还没有结婚，她是突然发现呢，怎么最近这个裙子穿起来比较紧，然后不觉得怎么样，爸爸上来台北看病的时候就说，你哪塞啊呢吼，就要检查，他不检查没事，一检查就是肝癌末期，那个肝癌把他的整个肝都吃掉，所以不能开刀，什么都不能做，医生跟他说没路用啊，可是他那个要拼的那个心很强哦，身体是还好比较弱一点哦，可是那个肝癌是很大，所以台大说好吧，那么就给你做栓塞，好像做了2次栓塞，反应不是太好，那这个是基督徒，可是在我们教会算是就是曾经来我们教会礼拜过，不算是我们固定的弟兄姊妹，不过我想我们应该纪念他，为他祷告。这个是昨天我才收到从美国打来的电话，我在芝加哥的一个会友，算了我们的同工，我从芝加哥从教会没有开始，他是我刚开始跟我一起努力的是很特别，他信主也是很特别，我就不相信讲他的故事，他兄弟两个都很特别，然后他就是有一些理想主义，所以对教会有一些不满，所以我的印象是我离开以后他也离开教会了，就是跑到别的，他没有离开信仰，可是他就不到台湖教会，就到外面去了，然后就接到一个姊妹，也是离开教会的姊妹打电话说，牧师你要不要关心他，我说什么事，他说他被诊断有 neuroblastoma olfactomy， 那可是听都没有听过的很少有的病，就是我们的嗅觉的大脑里面长癌啊，我们的嗅觉的大脑就是在我们的前额下面那里长一个癌，那怎么发现呢？他就是脑鼻康会啦，流鼻血，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流鼻血啊，就滴鼻血，然后就赶快去看医生啊，耳鼻喉科看一看，没啊，你这个就太干啊，发炎啊，那给他一点药就好一点，他还是在滴血，继续看，就这样一直看到最后医生说，好像有一小块东西哦，那个化验呢没有关系的，再抹药，然后再看几个月，然后医生说，不对哦，那个东西有长大一点哦， 一直跟他说没什么没什么的，后来医生说，哎，这个不对，应该去看别科医生。那医生一切片就说癌症。然后打电话去的时候，他正在做手术前的手术，就是要把脑拨开，然后进去拿哈。这是人生就是这样了哈。比我年轻、比我壮的一个弟兄，现在就要面临这个生死的关头哈。那晚了就要电疗，可能又要化疗等等哈。那我想一想，我问他说：“如果我们有人替你祷告，可以吗？”他说：“可以啊。”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哈。平常他是很阿萨里那种，有一点江湖味道那一种哈。现在碰到这个，就是要面对，这是我知道的。那有一个，我就不讲他的名字，就是说愿意把库房给我们用。那现在他自己在 ICU 住院哈，就会替他祷告。年纪很大的了，不晓得前面神会怎么带领他哈，替他祷告一个老弟兄。两个人一组好吗？你就跟隔壁两个啊。如果孤单的就三个一起哈，像第一排就三个，你们就坐靠近好吗？哦啊。三个不要超过三个哈，两个三个，如果一个人就前后好吗？不管认识不认识，你们就两个到三个一组，靠近了没关系的。啊、哦，那你们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就是跟隔壁人讲一件你最需要祷告的事，一件就好，个人的啦，不要讲和平教会哈、哦，就是自己的，你觉得可以讲，就不能讲的就不要讲哈、哦，就是一件事情，两个或三个，完了我们就祷告，就是。替他们祷告，也有替我们彼此祷告，好吗？那我会做结束，我会做结束哈。我们分享一件，然后我们就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祈求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摆上的祷告，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在彼此代祷的功课上面能够越来有越好的学习。主，为这些生病受苦的人祷告，他们在苦难当中，求主耶稣赏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帮助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因为每个人生活上所遭遇的挫折跟我们的期待祷告，求上帝带领我们按照你最好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跟我们所代祷的人他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要休息以前呢，我们再让大家再听一次这个是我很喜欢的